次罗马书的教导是很重要的大工程，所以我称它为保罗的恩典巨作。你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也教导了恩典，但那带着些许愤怒。我无法确定保罗是否生气，至少他是很严厉的。在三章的开头，保罗就说，哎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呢，是谁迷惑了你们呢？然而就算是我们或是天上来的使者，如果向你们传讲的福音与我们先前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该受诅咒。我的意思是，保罗在此番教导恩典中带着些训诫的意味。加拉太书与罗马书很相似，但在罗马书中更多的是学术性教导，他教导神的良善，并与旧约律法进行系统的比较。若你读了罗马书并且读懂了，我保证他会把你从宗教中解救出来。我并不乐意如此说，可现今绝大多数宗教化的基督徒仍然都生活在旧约下，他们没有关于新约恩典的启示。罗马书、加拉太书、希伯来书，若你读懂这三卷书，我保证你会完全得到释放。若罗马书不是你最喜欢的圣经书卷之一，那是因为你还未真正看见福音的启示。保罗在开篇就说道，我不会再重复上两周的内容，简单总结一下，他讲的福音是神的大能来拯救我们。关于神的真理有许多，其中的一些并不是好消息。一些真理说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没有耶稣的话，我们都在走向地狱。这都是真的，但不是好消息。福音特指好消息，是让人获得自由的。接着罗马书一章十八至二十节，保罗说，你不用一味地抨击人们，说他们多么坏，因为每个人内心都有直觉性的认知，知道自己有罪，没有达到神的期望。在第一章的最后，保罗提到人们从对神的直觉认知中渐渐远离的几个步骤，最终他们会到达圣经所说的被弃绝的地步，良心被烙铁烤焦，不再觉得自己有罪。在罗马书第二章说，宗教人士无权批判非宗教人士。当宗教人士如此行，那么他们也是同样被定罪的。罗马书第三章说，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向我们揭示与神建立关系唯一的途径是靠相信耶稣所做的，而非努力去赢得。孩子们，这些都是重量级的声明，是我们用两周时间在节目中讲的。罗马书第四章，保罗用两位旧约中最伟大的人来举例，一位是亚伯拉罕，史上第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的祖先，另一位是大卫，这是两位核心人物。保罗表明，不是他们的正义和良善使他们拥有与神的关系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你仔细想，大卫犯了通奸罪，还以谋杀掩盖通奸行为。他不完美，但圣经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。大卫预言说，有一天神将不再把罪算在人头上，不仅是从前和现在，甚至将来的罪也不再算在人头上了。这些都是我们讲过的内容。罗马书第四章用旧约中的两位伟大先祖来表明，他们与神的关系并非因他们所有事都做得对。亚伯拉罕是两次因妻子说谎的男人，他情愿让别人娶她，与她通奸，以此保住自己的性命。我不是要定罪他，我只是说那样不对。圣经说，亚伯拉罕在耶和华面前蒙恩，因他的信心，他被算为公义的了。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，这是我们讲过的内容。若你一直跟着学习，会发现这是个极其有力的关键证明，证明了要产生与神的关系是靠信心，而不是我们的表现。让我们回到罗马书五章一节，这里说，这样我们既然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了。这样这个词是我儿时学到的一种老说法， 当我读到它时，我总会想起它真的很恰当，能引发你的思考。在你看到这样因此时，你需要去看看它究竟是因为什么。这样因此是指因为上述所有事，特指因着亚伯拉罕与大卫的事，表明了并不是他们的良善使他们能与神建立关系，而是神的恩典，他们是通过信而得到的。所以罗马书5:1说，我们既然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了。让我特别指出这一点，唯一能使你与神的关系和好的方法，只有你来相信耶稣，而不是相信自己。有些观众在想，哦，你又不了解我，我真的是好人，我很棒的，我很圣洁，从不胡作非为，没有狐朋狗友，你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骄傲。让我告诉你，当你站在神面前，圣经说，所有人都犯罪了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人们不仅是没达到我的标准或别人的标准，而是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神的标准，而耶稣就是神的荣耀。若你曾见识过耶稣的荣耀，就会意识到你是不足的，你的亏缺。我的节目是在大家观看前录制好的。今天正是神改变我生命的第53周年纪念日。而在63年前的今天，我重生了，我寻求神，为神而活。我过着相对比较圣洁的生活，可我却认为我就应该得神的祝福。12岁时，我父亲去世了，我为他祷告几个星期，甚至在11岁时进食，求我父亲能痊愈。可他没有痊愈，还有抚养我的祖母，在我8岁时他就去世了。还有一个曾与我非正式订婚的女孩，我经历了这么多人离我而去。那时我相信神，我祷告，但我没看到任何事情发生。我曾非常沮丧，但我真实的想法是，神啊，你如此对待我，这不合理。我活得这么圣洁，我配得更好的等等，我就不细说了。但在一个周六晚的祷告会上，神显现了，我看到了神的荣耀，他的圣洁。尽管我活得比身边的人都好，我不是夸口，我的确活得比他们好，比教会牧师更好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已倾尽了全力。当我看到荣耀的神，我意识到我所有公义就像一块肮脏的破布那般。我记得这好像是出自以赛亚书64:6。而且我意识到，对神来说，我就是个宗教法利赛人，一个伪君子。天啊，我要在麻布和灰烬中悔改。所以我想对那些认为，哦，我真不错的人说句话。你觉得神欠你的，首先你还未真正看见神的荣耀。否则你永远不会这么想，永远不会以此态度到神面前来。神啊，你欠我的，我进食了，我祷告了，我做了这个、这个和这个，现在你得为我动工。说这种话的人从未与神有亲密接触，否则你永远不会这么说的。又或者出于某种原因，短时间内你都做得很正确，自我感觉良好。其实这就像在跑步机上，假如今天我逼着自己在跑步机上跑，把自己搞得很累，即便我一直跟住跑步机的节奏，一旦我停下来2秒钟，噗，我会被直接打飞。实际上我还真经历过，整个人螺旋摔倒在健身房的地上，记不清原因了，当时我好像是要拿毛巾。总而言之，我的观点是，如果你认为你能赚取神的恩惠，不停地做所有事，那你毫无安息可言，你是无法安息的。因为就算你每件事都做对了，今天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我保证明天还会到来，接着是后天，终有一天你会保持不住，最终你将无法再表现下去。我们是堕落的人类，就算你没直接反叛神，你也会因疏忽而犯罪，不单是故意犯罪。 你总会犯错的，随之而来的是你的世界将土崩瓦解，因为它是建立在你的基础之上。与神和好的唯一途径就是相信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。我心中明白，全世界的观众们，我描述的正是你们一直以来的状态。你想讨神的喜悦，想被神接纳，想在生命中看到神的祝福，可重担压在你身上，你在等待中疲惫不堪，精疲力竭了。你需要休息，但你不能休息，因为你休息了，你就不配得了。让我告诉你，安息已经赐给了神的子民。现在你能不以自己的良善与神相契合，一切都是基于耶稣为你做的。你唯一需要贡献的只有信心，只要相信耶稣所做的，不是你为耶稣做些什么，全是他为你做的。接下来他说，我们也借着他因信进入了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以盼望神的荣耀而夸耀。我已经讲了很多关于神的恩典，也就是罗马书要表达的，你没有得到你应得的，你得到了耶稣应得的，并且你是通过信心而得。在我讲恩典时，事实上我在越南的一位毕业生，他们被某个教派拉黑了，排斥他就因为他们和我的关系。他们给我发来一张清单，列出我所有的错误。我看了一下，基本上他们说的都是因为我宣讲神的恩典。他们说我鼓励大家犯罪，说我不相信人应该要过圣洁的生活。我根本不是这意思。等到罗马书六章时，我要把这点彻底讲清楚，让所有人无法误解。但罗马书五章二节确实很好地平衡了关于神恩典的教导。他说，因信进入了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。你知道吗？这里的进入这个词在希腊原文中正是入场这个词的词根。若你去看电影，需要买票买入场券，这是要花钱的。买了票你就有进去看的机会。你买了票，这票能让你进场看电影。神的恩典是他为你而做的，独立于你之外，是2000年前的事。圣经说，我们看到了他的荣耀，充满了恩典和真理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这就是神的恩典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几分钟之后就会讲到这节，是罗马书五章八节。这发生在2000年前，所以恩典是神为你做的，独立于你之外，在你我出生前的2000年前。根据定义，恩典是无法赚取的，不应得的，不配得的。若你还是必须做些什么才有资格领受神的恩典，那这就不是恩典了。恩典是与你完全分开的，与你本身毫无关系。有的人接受了我刚才的话，就想，那随便我怎样都没关系了。就神的恩典而言，是没关系，但我们必须通过信进入恩典中，因信进入了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。恩典是神为你所做的，独立于你之外的，而信心是你对神恩典的回应。我有个很好的教导，活在恩典与信心的平衡中。现在我不会讲，要花几个星期才能讲完。但我要说的是，神的恩典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提多书二章十一节说，事实上神拯救万民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，每一个在这星球上呼吸过的人都得到了神的恩典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得自由，都能重生，不是每个人都去天堂。耶稣甚至明确地说，通向灭亡的宽门，进去的人会更多，会多于从窄门进去而通向永生的人。绝大多数人没得到神的恩典，是为什么呢？并不是因为神不扩张这门，神救所有人的恩典已经显明了，而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在积极回应神的恩典。这就是信心。信心是我们对神恩典的积极回应，不是为得到神的积极回应而去做。
to gain a positive response from God.That's awesome.
这太棒了，我知道有许多人都未曾意识到这一点。恩典不会，让我这样说吧，信心不是为了从神那获得积极的回应。可是很多人都这么教导，信心能让神动工，若你去做这个、这个和这个，神就会做那个。不是神回应你的信心，神已经预见了你将遭遇的任何问题，包括罪、疾病、贫穷、抑郁、沮丧，需要神的旨意与带领，任何你需要的一切，神早已预料到了你的所有需求，并且在需求存在之前，神早已创造了供应。神因着恩典，已为每个人提供了救赎，无论他们是否接受。他为每个人都提供了医治，无论他们是否接受。他已提供了喜乐、平安与释放。你不需要做些什么，好让神给你的恩典能释放出来。恩典已经被释放了，信心不是你为了让神动工而做的事，是你靠着恩典回应神已做完的一切事。朋友，这是多么重大的声明。我花了20年才明白这些，才能讲出这些教导来。这是因我曾经很宗教化，我是在表现为基础的心态下长大的。这就是他谈到的，你可以通过信心进入神的恩典中。信心不能让神动工，信心是靠着恩典把你带入到神已经供应的一切当中去。朋友，这是大有能力的真理。这个教导是在活在恩典与信心的平衡中里的。若我这番言论令你震惊，或你心想，这是全然不同的，我从没听过别人说这话，那么你需要学习活在恩典与信心的平衡中的教导。你可以打进电话来，我们的同工会帮助你获取，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，在网站中能获取许多免费教学。我得加快进度了，这些经文我能讲一整天节目，甚至整周，太有力量了。罗马书5:3说，不仅如此，换句话说，你已经借着耶稣得了安息，靠信心得了神的恩典，你站在其中欢欣而喜乐。这里说，不仅如此，我们也以患难夸耀，因为我们知道患难生出忍耐，忍耐生出品德，品德生出盼望，而这盼望不使人羞愧，因为神的爱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已经倾注在我们的心里。要知道，我真的很想继续讲下去，但这些经文已经被扭曲，被错误使用了，我不得不对它进行一番论述。雅各书1也有相似的内容，让我为大家读一下。雅各书1:2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遇到各种试炼的时候，应当看作是极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信仰经过考验就生出忍耐，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效，好使你们成熟完备，在任何事上没有缺欠。若你现在只是读了那些经文，还尚未被错误的教导侵蚀而带偏，以上这些经文是在说，我们不仅在一切顺利时高兴喜乐，就算事情变糟糕，我们也会高兴，因为我们会赢，会胜利。就算看起来我们输了也不要紧，在得胜中我们已立于不败之地，神正与我们同在，他会令一切相辅相成，柳暗花明。这才是以上经文的意思。但宗教扭曲这些经文说，不单是我们能走出困境，变得更好，并且是神创造了这些困难放在你生命中，为了让你变得更好。这是错误的。再说一次，我不会细讲这个，我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。但在雅各书1:13说，人受诱惑的时候，不可说我被神诱惑，因为神是不能被邪恶诱惑的，神也不诱惑任何人。而每个人受诱惑都是被自己的欲望所牵扯，所引诱的。 一旦欲望怀了胎，就生下罪来，罪长成了就生出死亡。接下来说得非常清楚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不要被迷惑了。一切美好的赏赐和各样完美的恩赐都是从上面，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，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，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例外。若你读了这些经文，就不要说是神把问题放在你生命中，不要说若你为耐心而祷告，神就会把磨难加在你身上。那不是这些经文表达的意思，而是说我们不仅在美好时光中欢欣鼓舞，即使一切变糟了，神也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运用信心站定在神的话语上，我们必将赢得胜利。我们会获得经验，在持续与主同行中甚至令我们更加有信心。你知道我能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，但我今天的时间不多了。这些经文绝不是在说神给你生活带来了困难。若错误的相信会导致消极和被动，因为若是神将困难加给你，你去与之抗争，那就是在与神抗争。有非常多的人因此反对我，指控我做糟糕的事，然而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也没做到不抗争困难。人们会说，神将这疾病给我是为了教导我一些东西。若真是他，那你为何还看医生、吃药或手术？为何试图违背神的旨意呢？如果生病是神的旨意，那你何不老老实实的生病呢？若你贫穷是神的旨意，那你为何还努力工作求神帮助你？为何还打两份工做各种努力，就为了赚更多的钱呢？难道神的旨意是你要成为一个失败者吗？你知道的，那不是真的，不是神把困难加在我们身上，神不会把疾病和贫穷加给你。但若你愿意振作起来，相信神，你的确能学到一些东西。我见证了我儿子死而复活，我见过许多人死而复活。正因如此，我的信心就比从前更坚定了。但绝不是神杀死了我儿子。将困难加在你身上的那位绝不是神，但你可以信任神，穿过幽谷，走出困境。你会有见证，不会寻短见，不用考证，而是拥有见证。经受考验，只要你能站起来，你会成为见证，而且会比从前过得更好。